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生活点滴，我是安琴。
我是祖英。
大家好啊。
大家好，
今次呢我们继上一次的黄金时代继续讲下去了。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正是身处在一个什么的世界呢？看看我们四周围，尤其是在香港，全部都是高耸入云的钢筋水泥大厦，街上面川流不息的钢铁汽车，我们每个人手臂上面拎着的电子荧幕。
所以呢我们成日都说啊，这个就是一个科技最发达、物资最丰富的黄金盛世啦。咁仲唔系黄金时代咩？我哋而家
不过，但系响18世纪瑞典嘅一个震惊欧洲嘅顶级科学家，后来成为神学家嘅智者伊曼纽史威登堡，佢就唔系咁样睇啦。
哦，佢用跨越灵界嘅视野，留低人类一个惊天动地嘅预言啦。
他说人类的历史其实是一条灵性不断地堕落的轨迹，人类真正的黄金时代早已经在5000年前就结束了。
是啊，从那时候开始，人类经历了白银、青铜，一路跌到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冷冷冰冰又僵硬的铁器时代。那
今次呢，我们就要沿着史威登堡这个对应学，打开中国5000年的历史，去看看这场人类灵性集体大迷路。
我们会听到神仙下凡的秘闻，又会听到唐明皇在月宫听到仙乐，更加会揭开远古魔鬼用奇怪出土的文物来欺骗人类的惊天阴谋。
因为上一集呢我们讲黄金时期呢，我们就不够时间了，还未讲轩辕皇帝和魔鬼的变形计，今集我们会补回的了。
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提过伏羲就画八卦，女娲就做人，神农就尝百草，这个人神同在的黄金时代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补回两件至关重要的大事。第一件就是文明的总设计师轩辕皇帝的出场了。
好多人以为轩辕皇帝即是皇帝啦，是一个历史神话传说的人物。向历史的记载里面，皇帝是一个真正的顶级修炼人。
他一出世啊，几十日就懂讲嘢啦。他在治理天下的时候，他不单只是管物质，他最注重的就是管灵性的修养。
他曾经不远千里去向神仙讲成子问道，他请教长生和自觉的真体。
讲成子就告诉他听了，忽视你的眼睛，忘记你的耳仔，让你的灵魂保持纯洁，那你就能够与天地同在了。
皇帝照做，他带领着老百姓做衫、做帽、做车、做船，制定历法，打下了华夏的物质根基。
当他完成了在人世间的使命的时候，最壮丽的一幕就发生了。在万民的注视之下，一条巨大的神龙从天而降，皇帝就骑上龙背，带着70多位的大臣白日飞升成仙啦。
这些就是史威登堡笔下的最完美物质和灵性同时达到顶峰的黄金时代的句号。
另外呢，皇帝仲留下咗名震千古嘅《皇帝内经》。
呢一本唔系普通嘅医术，而系一本探讨宇宙同埋人体奥秘嘅生命奇书。
皇帝同天师琵琶就讲嘢啦，话俾我哋听，人体系一个小宇宙啊，要顺应四季，春夏就养阳，秋冬呢就养阴，
系养春夏养阳。记住啊，系阴阳嘅阳啊，唔系我哋冬天打边炉的样子。同时还要不治耳病，治未病啊。意思是为什么
呢？上医就医未病之病，中医就医肉体之病，下医就医耳病之病。
是啦，用现代一个简单的实例来讲，就好像保养汽车一样，上医治未病。即是话，我哋开嘅车要定期好好地保养，送去厂嗰度换下机油啦，睇下个刹车好唔好啊？呢啲咧就系防范于未然，呢啲就叫做保养啦。
咁中医治肉病，就系、是、你开车嘅时候，咦，突然间发现呢个仪表板眼灯咧就闪下闪下，或者系个引擎开有啲怪嘅声音，咁咪嗱嗱声去修理啦。呢、这个叫做预防啦。
咁下医治耳病，即系话，唉，呢啲佢有问题，有声音都唔理佢，就真系等架车完全抛流，死火就响路边，或者甚至系冒烟，先叫人拖车去大修。呢啲古人话俾我哋听咧，就唔系讲话边个医术高明，而系提醒我哋，就系响未发生病之前，要好好照顾自己嘅身体，而唔系等个身体完全垮咗啦，先去揾医生救命啊！
但系喺黄金时代嘅尾声啊，一股黑暗嘅力量，静静鸡咁就埋下咗伏笔啦。
我哋好多时可能都会向新闻嗰度睇过一啲好奇奇怪怪嘅出土文物，例如好似三星堆嗰啲好夸张嘅青铜面具啦，又好似《山海经》里边嘅人头蛇身、人头鸟身。呢啲诡异嘅雕塑，而家个科学家仲话佢哋系外星人，甚至乎有啲话佢系古代人嘅幻想添。
但系今日我哋要嚟睇下啦，呢啲好可能系远古魔鬼精心策划嘅骗局嚟噶。呢啲咁嘅低灵啦、妖魔啦，喺黄金时代结束嘅时候，故意制造一啲呢啲半人半兽嘅畸形嘅形象同埋崇拜物。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呃我们这些在节气时代对于灵性几乎是完全盲晒眼的人类。他令到我们误会创世宇宙崇高的神，那个样居然会生到好像动物啊、爬行虫啊之如此类的得人惊的兽相，玷污了神在我们人类心目中的完美记忆，令到我哋人唔再敬畏神啊！
好似好惨啊！好彩皇帝降生嚟啦。讲到皇帝，大家一定会听过皇帝大战蚩尤。传说之中咧，蚩尤系一个有八只脚啦、三头六臂，仲会吞云吐雾嘅大魔头。佢带领住一班妖魔鬼怪想侵占中原啦。
当时呢场大战打到天昏地暗啊！皇帝最后凭住神仙嘅帮助，破咗蚩尤嘅迷魂阵，终于将呢啲低灵嘅灵魂驱逐出中原。
点解呢场大战咁重要呢？因为皇帝赢咗之后咧，正式用完美嘅人形同埋正统嘅神传文化，为呢个黄金时代拨乱反正啦。
天元皇帝完成他在人间这个使命的时候，也都是黄金时代结束的时候。
人类灵性下滑，无法用肉眼去见到神啦。神唯有改用化身下凡来教化人类啦。
老子来到人间留下了五千言，张道陵开创了正一道，还有八仙各显神通啊。
太极张三丰创立了太极拳，同时呢强调太极不是体操啊，是白银时代神留给人类修炼肉身同埋完成的通天神技。
讲完白银时代的修炼界，下一节我们就看看在白银时代神是怎样帮我们人类的。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生活点滴，我是安琴。
我是祖英。
大家好啊。
大家好。
今次呢，我们继上一次的黄金时代继续讲下去了。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正是身处在一个什么的世界呢？看看我们四周围，尤其是在香港， 全部都是高耸入云的钢筋水泥大厦，街上边川流不息的钢铁汽车，我哋每个人手臂上边拎住的电视荧幕。
所以呢，我哋成日都话啊，呢、这个就是一个科技最发达、物资最丰富的黄金盛世啦。咁仲唔系黄金时代咩？我哋而家
不过，但系响18世纪瑞典嘅一个震惊欧洲嘅顶级科学家，后来成为神学家嘅智者伊曼纽士威登堡，佢就唔系咁样睇啦。
哦，佢用跨越灵界嘅视野，留低人类一个惊天动地嘅预言啦。
佢讲人类嘅历史其实系一条灵性不断咁堕落嘅轨迹。人类真正的黄金时代早已经在5000年前就结束了。
是啊，从那时候开始，人类经历了白银、青铜，一路跌到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冷冷冰冰又僵硬的铁器时代。那
今次呢，我们就要沿着史威登堡这个对应学，打开中国5000年的历史，去睇下呢场人类灵性集体大迷路。
我哋会听到神仙下凡嘅秘闻啦，又会听到唐明皇喺月宫听到仙乐、更加会揭开远古魔鬼用奇怪出土嘅文物嚟欺骗人类嘅惊天阴谋啊！
因为上一集咧，我哋讲黄金时期咧，我哋就唔够时间啦，仲未讲轩辕皇帝同埋魔鬼嘅变形计。今集我哋会补返㗎喇。
喺上一集嘅节目里面呢，我哋一提过伏羲就画八卦啦，女娲就做人，神农呢就尝百草，呢、这个人神同在嘅黄金时代啦。但喺呢度呢，我哋必须要补返两件至关重要嘅大事喎。第一件就係文明嘅总设计师轩辕皇帝嘅出场啦。
好多人以为轩辕皇帝即係皇帝啦，係一个历史神话传说嘅人物。向历史的记载里面，皇帝是一个真正的顶级修炼人。
他一出世啊，几十日就懂讲嘢啦。他在治理天下的时候，他不单只是管物质，他最注重的就是管灵性的修养。
他曾经不远千里去向神仙讲成子问道，他请教长生和自觉的真体。
讲成子就告诉他听了，忽视你的眼睛，忘记你的耳仔，让你的灵魂保持纯洁，那你就能够与天地同在啦。
皇帝朝早，他带领着老百姓做衫、做帽、做车、做船，制定历法，打下了华夏的物质根基。
当他完成了在人世间的使命的时候，最壮丽的一幕就发生了。在万民的注视之下，一条巨大的神龙从天而降，皇帝就骑上龙背，带着70多位的大臣白日飞升成仙啦。
这些就是史威登堡笔下的最完美物质和灵性同时达到顶峰的黄金时代的句号。
另外呢，皇帝还留下了名震千古的《皇帝内经》。
这一本不是普通的医术，而是一本探讨宇宙和人体奥秘的生命奇书。
皇帝和天师琵琶就讲嘢啦，话俾我哋听，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啊，要顺应四季，春夏就养阳，秋冬咧就养阴，
系养春夏养阳。记住啊，系阴阳嘅阳啊，唔系我哋冬天打边炉嘅阳啊。同时仲要不治耳病，治未病啊。意思是点解呢？
哦，上医就医未病之病，中医呢就医肉体之病，下医呢就医耳病之病。
是啦，用现代一个简单的实例来讲，就好像保养汽车一样，上医治未病，即是说我们开的车要定期好好地保养，送去厂那里换下机油啦，看下个刹车好不好啊。这些呢就是防范于未然，这些就叫做保养啦。
中医治肉病，就是你开车的时候，咦，突然发现这个仪表板眼灯呢就闪下闪下，或者是个引擎可以有些怪的声音，那就嗱嗱声去修理啦，这个叫做预防啦。
那么下医治耳病，即是说，唉，这些 佢有问题，有声音都唔理佢，就真系等架车完全抛流，死火就响路边，或者甚至系冒烟，先叫人拖车去大修。呢啲古人话俾我哋听咧，就唔系讲话边个医术高明，而系提醒我哋，就系响未发生病之前，要好好照顾自己嘅身体，而唔系等个身体完全垮咗啦，先去揾医生救命啊！
但系喺黄金时代嘅尾声啊，一股黑暗嘅力量，静静鸡咁就埋下咗伏笔啦。
我哋好多时可能都会向新闻嗰度睇过一啲好奇奇怪怪嘅出土文物，例如好似三星堆嗰啲好夸张嘅青铜面具啦，又好似《山海经》里面嘅人头蛇身、人头鸟身呢啲诡异嘅雕塑。而家个科学家仲话佢哋系外星人，甚至乎有啲话佢系古代人嘅幻想添。
但系今日我哋要嚟睇下啦，呢啲好可能系远古魔鬼精心策划嘅骗局嚟噶。呢啲咁嘅低灵啦、妖魔啦，喺黄金时代结束嘅时候，故意制造一啲呢啲半人半兽嘅畸形嘅形象同埋崇拜物。佢哋嘅目的究竟系乜嘢呢？
系呃我哋呢啲响节气时代对于灵性几乎系完全盲晒眼嘅人类。佢令到我哋误会创世宇宙崇高嘅神嗰个样，居然会生到好似动物啊、爬行虫啊之如此类嘅得人惊嘅兽相，玷污咗神响我哋人类心目中嘅完美记忆，令到我哋人唔再敬畏神啊！
好似好惨啊！好彩皇帝降生嚟啦。讲到皇帝，大家一定会听过皇帝大战蚩尤。传说之中咧，蚩尤系一个有八只脚啦、三头六臂，仲会吞云吐雾嘅大魔头。佢带领住一班妖魔鬼怪想侵占中原啦。
当时呢场大战打到天昏地暗啊，皇帝最后凭住神仙嘅帮助破咗蚩尤嘅迷魂阵，终于将呢啲低灵嘅灵魂驱逐出中原。
点解呢场大战咁重要呢？因为皇帝赢咗之后呢，正式用完美嘅人形同埋正统嘅神传文化，为呢个黄金时代拨乱反正啦。
天元皇帝完成佢响人间呢个使命嘅时候，亦都系黄金时代结束嘅时候啊！
人类灵性下滑，冇法用肉眼去见到神啦，咁神咪有改用化身下凡嚟教化人类啦。
老子嚟到人间留低咗五千言，张道陵开创咗正一道，仲有八仙各显神通啊。
太极张三丰创立咗太极拳，同时咧强调太极唔系体操啊，系白银时代神留给人类修炼肉身同埋元神嘅通天神技。
讲完白银时代嘅修炼界，下一次我哋就睇下响白银时代神系点样帮我哋人类嘅。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的生活点滴。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到响白银时代，神系点样通过派神仙落嚟教世人去修炼做神仙啊。而家我哋就系同大家分享一下神系点样响医学方面嚟帮助人类咯。
大家都熟知扁鹊啦。史书记载啊，佢咧系遇到一位神仙叫长桑君，就俾咗一包神药佢食。扁鹊食咗之后咧，竟然拥有一双透视眼。佢睇病咧就唔需要好似我哋咁照 X 光，佢就隔住墙都能够睇到墙里边嗰个人。佢睇病嘅时候咧，清清楚楚咁睇到病人嘅五脏六腑边一度有病。究竟是胃出事啊，还是个肝出事啊，乜都睇得一清二楚噶。呢啲边只系凡人嘅技术啦，分明系神仙嘅法眼嚟噶啦。
仲有啊，神医华佗，传说佢响一个神仙洞里边 得到两位白发神仙传给他的青囊书，从此之后呢他就掌握到超凡的医术了。
在那个还未有麻醉药这个时代，是没有现在的手术刀的，华佗竟然呢就能够帮病人进行关节刮骨，甚至打开个头颅来做手术。这如果没有神力的加持，在古代的卫生条件之下，病人早就感染死了啦。
还有啊，李时珍的草本光武，他能够用自己的身体去尝试百草，其实呢他就是去用他的元神去感应每一种草药向经过人体的经络里面的走向。还有被尊称为药王的孙思邈，传说他曾经帮龙王医病。这个龙王因为有病，所以他就变成一个人形，化作人形去找孙思邈帮他医病，即是说神仙都来找他医病。另外在高山的猛虎，因为喉咙啃了骨，他就跟着孙思邈，孙思邈也都帮他掹了这条骨头出来，所以这只老虎就为了报答他，就成日跟着他保护他，同时成为他的坐骑，所以就留下有个叫做坐虎针龙这个古代传奇。
孙思邈活了100多岁，当他去世的时候呢，容貌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当他的弟子将他的遗体装在棺材的时候呢，棺材突然之间变得好像一件衣服那么轻。
道家记载了这些不是他的真死亡，而是白日飞升回到天界去做神仙。我们现在讲一下点着神医的事迹。向战国时代，神医典着带着他的徒弟游过隅国的首都，发现全国的国家上上下下的人都在那里举行一种大祈福的祭祀仪式。打听之下知道隅国的太子突然间急病，在那晚凌晨就死了。那
在宫外面的典着呢就来到这个宫门口了，那就撞到太子的侍从了。咁免着呢就详细问下太子嘅发病情况啦，同埋个时间啦，咁问得好详细啦。於是佢好肯定咁话，我能够呢係将太子呢变返返生嘅。咁侍从好怀疑啦，你系咪一个骗子呀、个死人都死咗啦，可以复活嘅咩？免着呢就长叹一声话，得嘅，你信我啦。不如咁啦，你去入去摸摸太子嘅喺腹股之间同埋呢个大腿嘅内侧，睇下系咪有少少温热嘅，甚至呢喺嘅鼻翼两边啊，睇下系咪微微咁样有啲抽动。
嗱、我讲下腹股之间呢，即使系我哋俗语叫嘅大髀乸，即刻向隅国个国王去报告呢个消息啦。隅国个国王听到话有人可以救翻佢个仔，非常之激动啊！即刻走出皇宫门口去迎接扁鹊啦。当扁鹊走到入宫诊断太子的时候，果然太子不是真的死了啊，只不过是患了一种叫做思缺的病。如果在我们现代人来讲呢，就是严重的休克或者是假死的状态。
咁扁鹊立刻呢就叫佢个徒弟呢喺太子的头顶的百会穴呢就落针啦。并且呢在两肋之间呢就进行这个温灸。冇几耐太子竟然当场就坐咗喺度喽。恢复返呼吸同埋神智啦。
温灸就係用艾灸响佢嘅两肋嗰度，前面啦两个肋骨嗰度呢就进行温灸。然之后就开药俾佢食啦。过咗20几日之后，太子就好返晒，好似原本一样啦，精神返晒啦。讲了扁鹊怎样和隅国的太子医病，将他起死回生。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神医华佗怎样医病。
华佗呢就可以讲话我们中国最大一个医学家了。我想你成日会去到医馆都看到在世华佗的镜送给这个医生的啦。医得你好就送个镜给你叫在世华佗。咁华佗呢是在东汉末年三国初期的人来的。他呢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民间医生。
是你好强调他是民间医生。
当时有些很有钱的人或者很出名的人呢想是 收埋佢
自己
做家庭医生，佢都拒绝嘅。佢话我嚟咧系要济世嘅，所以咧佢咧系要做民间医生。所以你见冇乜点同啲特别咩大将军啊，大嘅咩
有名嘅人医病啊，
佢要系同百姓咧系服务嘅。有一日咧，朝头早有两个人咧用个车咧就推住一个病人嚟到华佗嘅诊所咯。嗰个病人咧揽住个肚就话：哇，好痛啊，好痛啊！原来佢面色都白晒咁滞啦，两条腿咧都扭埋啊，都伸唔直噶，好辛苦啊！咁华佗咧就同佢摸脉啦，咁就解开佢嘅衫睇一睇，摸下个肚啦。哇！一揿佢个肚咧，嗰个病人突然之间咧系声嗌一声出嚟，痛得好紧要啊！咁华佗就话：啊，你生嗰个所谓而家叫现代人叫做阑尾炎啊，
响古代咧就叫做肠痈。因为咧，佢系生阑尾炎啊，要即刻开刀啊，
系啊，痛起上嚟好犀利啊，阑尾。
于是就将个病人摆喺手术台上面，同佢开刀啦。咁佢哋经过消毒，将啲刀消毒之后，就同佢剖腹啦。咁啊，将嗰个腹腔啊，同埋啲阑尾啊，切咗去缝翻去，而且仲喺个伤口嗰度搽啲药膏。咁就手术完毕嘅啦。
咦，我想问一下，嗰时冇麻醉药噶嗬？
佢有一个非常著名嘅叫做麻沸散啊，有麻醉嘅作用嘅。咁病人应该唔会太痛嘅，点系佢点可以落到刀呢？当华佗同佢做完手术缝好之后敷上药，大概到七八日到，病人就好翻啦。咁华佗仲有另外一个非常之神奇嘅事迹啊！华佗咧又系带住徒弟喺度赶路啦，喺一条山路度行，迎面而嚟见到一队送葬嘅队伍啊！送葬嘅人喊到非常之伤心，抬住棺材嘅人耷低头，非常之吃力咁样行下行下。
华佗好细心咁观察，周围咁睇下嗰啲环境。棺材嗰有啲血滴落嚟，于是佢立刻咧就停低脚步，一路望住个地下，觉得唔妥啦。而啲血迹咧一滴两滴不停咁样滴落嚟，佢立刻咧就踎低，用手指咧就黏嗰啲血，闻一闻，咦，啲血咧仲有啲血腥味，同埋好似好新鲜咁。咁佢咧即刻就拦住嗰啲人，抬棺材人停落嚟啦。咁啲人梗系唔想俾你停住啦，系咪啊？突然之间你咁样做
系
好
出殡，大家嚟
出殡，即系你觉得系好唔吉祥噶嘛？梗系阻止佢啦。咁人话：你哋快啲停低，快啲停低！咁双手摊开拦住呢个送葬嘅队伍啦。
哇！屋企人，尤其是棺材里边咧，原来系一个产妇嚟嘅，那个丈夫咧就非常之嬲啊！于是就责备华佗啦，问佢点解对个死者咁不敬。
咁啊，华佗就话：，棺材里面嘅人根本就未死啊，佢仲系生勾勾噶。我用手睇佢啲血咧，仲好鲜噶。啊，你唔信嘅，你就打个棺材睇下，究竟佢嘅身体系咪仲系有热气啦？咁，咁华佗见到佢哋唔系咁信啦，于是解释俾佢听啦，个人死咗嘅血咧。就带紫嘅，仲会凝咗嘅凝固嘅。而棺材滴落嚟嘅血咧，颜色就鲜红啦，又冇凝咗嘅。呢啲未证明嗰个人仲活嘅，
未死。
嗰啲血咧滴过嚟仲系热地嘅，仲系好稀嘅。咁我谂里边个人系未死噶。
抽血嗰啲人知啦，如果抽血咧，像抽淤血咧，啲血抽出嚟咧系一嚿嚿，好似朱红咁嘅。生人嘅血咧就系一滴一滴，唔系好似朱红咁样。
咁当然啦，个家属咧当初咧都梗系唔想免一个唔系随便开棺啦，系咪？
既然打开棺材啦，佢就检查到啦，就知道佢未死啦。咁跟住咧，华佗讲完之后咧，有理有据，即系讲通咗呢个家属啦。跟住打开棺材，见到呢个妇人嘅面色依然系好苍白，毫无起色啊！个肚仲系好铺胀，仲系肚胀胀，因为有个胎儿喺里边嘛。咁华佗点做呢？
华佗咧先就同个妇人把脉先，咁确认咧佢真系好微弱嘅脉搏，于是佢 是啊，咁于是佢咧就喺随身个包里边咧，成日带住喺身边噶啦，就攞出啲长针出嚟。于是咧，民间咧就叫做吹山啊，就嗰个叫三阴交或者系合谷穴叫做一针扎落去之后咧，咦奇迹出现啦！呢、這个长针一刺入去唔使几耐啊，见到嗰个妇人突然之间吐咗口长气添，跟住慢慢就擘大对眼、哦。
之后咧，佢母子两个都平安啦。神医就成功咗救返呢个妇人啦，就跟住呢就叫接生婆帮佢接生啦，然后再开几服药俾佢食。过咗冇几耐呢，喺个棺材里面就传嚟 BB 嘅喊声，即係话呢个 BB 喺个棺材嗰度生出嚟嘅。
咁真係好开心係咪，原本系一个悲痛嘅葬礼，突然之间变咗一个令好开心嘅带嚟一个新嘅生命嘅
开心大结局啊！呢啲神医就系神安排佢哋响白银时代为咗保护人类嘅肉身而留低嘅慈悲。今节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咧，我哋再睇下神系点样帮我哋人类嘅。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回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上一节呢，我们就讲到在白银时代神在医学方面来帮助人类，现在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神是怎样在艺术方面帮助人类。
当白银时代走到他的黄昏，走到他最高峰的时候，神在盛唐的时期为了人类留下一场最震撼最靓的艺术神迹，这个就是唐明皇游月宫。
这件事情发生在唐朝开元年间一个中秋节的夜晚，当时的月食非常之靓，唐玄宗亦都是唐明皇，他同精通法术的神仙罗公远，有些人就说是叶法善，在宫廷里面赏月。
唐明皇望着一轮的明月，突然之间心生向往，就问神仙，这个月亮这么漂亮，不知道上面是怎样的世界呢？
哇，这个神仙真是好了，满足他的愿望啊。他望住唐明皇笑一笑，然后随手将他手里面的拐杖敲向天空。他这支拐杖瞬间就变成一座金碧辉煌的通天银色大桥啊。
哎，这样定了。那神仙呢就带着唐明皇的元神离体，一步一步走上这座天桥，穿越了层层的云海，直接来到月球上面的广寒宫。
唐明皇虽然是皇帝，他看到他这世人从未看过的景象，天上面纯洁无瑕，宫殿是由水晶和玉石起成的。
哇，更加震撼的不是这些啊，成百上千的穿着洁白羽毛，一眼看到好像天仙的仙女，伴着神圣空灵震撼心灵的音乐在天空之中翩翩起舞啊。
那一种音乐的旋律绝对不是人间的五音可以比拟的，这些是一种直接洗涤心灵洗涤我们灵魂的天国仙乐。
唐明皇本身是一位极具音乐天赋的皇帝，他站在月宫里面整个人都看到呆晒，他一边在看一边默默咁将呢啲仙乐嘅旋律同埋仙女嗰啲舞姿啊，哇，死死咁记喺心里边啦。
当佢嘅元神翻到嚟人世间呢个肉身嘅时候，即是话当佢醒咗之后，佢就立即要宫廷里边顶尖嘅乐师将佢残余嘅记忆，即系将佢响天国里边残余嘅记忆，亲自谱翻呢首曲同埋排练。这首就是名震千古，同时被誉为中国古典乐舞的巅峰之一的《霓裳羽衣曲》。这
些就是白银时代的终极救赎了。神知道历史即将下滑， 人类即将忘记了天国的了。于是呢，神用音乐、用舞姿、用最极致的艺术，将天国的记忆化作这一首曲子留在人世间啊。
这一首不单止是歌舞，它是神留给人的一封家书。当这些诗乐在人间响起的时候，我们灵魂深处对天国家乡的思念又会被慢慢叫醒。就好像有人看完神韵艺术团表演之后，他们觉得他们简直是身处在天堂里面，见到一班仙女仙人的歌舞。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向节目差不多到尾声，我想带大家翻翻去白银时代，张道陵天师啊，去帮人医病的时候呢，有一种非常之特别的方法，叫做三观手书啊。
咩叫三观手书呢？原来呢个张天师呢，就唔开药方去同人医病㗎喎。佢淨係叫个病人呢，将自己以前做过所有唔好嘅事，动过唔好嘅念头，好诚实咁样写喺个字条上面，然之后接成一隻纸船啊，就等呢隻装满咗过错嘅纸船呢，顺住河流咁就飘走啦。同时喺纸船飘走嘅嗰个时间呢，就内心发誓以后再唔犯错啦，唔再做坏事啦。咦，咁样做嗰啲病人嘅身体竟然好奇迹咁样康复喎。
呢、这个古老嘅故事其实系藏住人类命运嘅终极答案。好似瑞典智者史威登堡嘅预言讲，人类从黄金时期、白银时期一直跌落去青铜时期，甚至到而家嘅铁器时期，呢一场咁嘅跌落嚟啊，唔系因为科技嘅退步，而系因为道德嘅沉沦。
既然我哋跌落嚟咧，就因为系道德下滑啦，呢个咧系一个因啦。咁我哋点样系回归翻个果咧？就要修心啦，就系、是、人类修炼嘅所讲嘅返本归真啦，返回翻我哋嘅纯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黄金时代了，就好像接了一只纸船那样，将一些不好的东西就将它带走，停止做坏事，提高自己的道德标准，所谓叫修心了。
但是我们看看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就是铁器时代的高峰了。人类社会很多人都感到很无奈，这些是一个很多古籍经典里面预言的末法时期。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连神圣的宗教殿堂也都难免被这个商业洪流和名利体制所侵蚀。我们在新闻那里时常看到有些地方的佛教和尚好像上班一样地拿着身后的薪水，甚至看到一些西方 某一些的神职人员是爆出丑闻。
当慈悲的殿堂变成追逐财富权力的名利场所的时候，这些无数渴望寻求灵魂回归的人就感到深深的迷茫。在这个乱世里面，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修炼法门呢？
如果你想找真正的法门呢，不是找不到的，你不用绝望。越到最黑暗的时候呢，上天呢越会为这个善良人呢是铺路的，会留下一条无比光明的出路的。我们怎样在这个乱世里面去找这个真正的修炼法门呢？
其实方法是非常之简单，不需要看它名气有几大，历史有几悠久，只是看两条的铁律。
哦，第一呢就看下金钱了。真正的正法大道呢，是为了真的拯救灵魂，绝对不会敛财的，不会一定要你去捐献的，更加不会将信仰变成一门高薪水的生意。
第二个是看人的心，真正的法门不是要你出家或者离开这个社会，而是在你每日的日常工作、家庭工作里面，对照这个宇宙最高的道德标准，向内找自己的不足。
只要你严格地要求自己，将真诚、善良、忍让放在生命的第一位， 在矛盾之中去磨练脾气，去掉私心，这样这种不看重人间的名利，实实在在地去提升自己道德的法判，这些才是真正的修炼。
物质科技的进步不应该以灵性盲目为代价，不论高楼大厦有几高，都不会高过天国的宫殿。
人类的科技再发达，也都算不透神目而电的宇宙因果。如果我们活在冷冰的钢铁城市里面，虽然我们活在冰冷的钢铁城市里面，但只要我们愿意是真的向内走，有一个忏悔的心，痛改前非，不再做坏事就可以的了。
只要我们愿意重新打开神传给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灵魂深处那个黄金时期的记忆就会重新再被叫醒，找回我们对神的敬畏，回归高尚的道德。这些就是神留给我们现代人最珍贵的、最光明的一条出路。
不论外界怎样混乱，只要你的心重回到纯洁和善良，我们就已经将黄金时代带回给自己的生命里面了。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回到个黄金时代的生活啦。
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拜拜。